第十七章，我们从第九节读到十四节啊，我们先从九节读到十四节啊，一同来读哈。十六页啊，创世纪第十七章九到十四节，请读。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你们是你们当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须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好，我们一同读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啊，请读。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身上去。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斯玛利和家里一切的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九十九岁，他儿子以斯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十三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斯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一同来祷告。施恩的救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主啊存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成为一个见证。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当中，借着圣经能够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借着圣经的话语使我们在生命的里头，主啊，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全源，哦，这位施恩的救主。主耶稣，我们求你羔羊的宝血在这里做涂抹洁净的工作，主啊，你开启弟兄姐妹的心窍，主啊，在你的家中求你自己亲自赏赐你的话语，主啊，你不配的仆人也交在主的手里，求你自己亲自来使用，高抹你自己的讲坛，主啊，借着哦这个立约的证据割礼，让我们能够更明白割礼的真意义。求你真是在我们的当中，借着这段的经文，主啊，你来释放我们，哦，让我们真是来认识你。求圣灵把启示与智慧的灵赏赐在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犹太人在主前第二世纪哈，有一个啊王啊，这外邦人王安提阿哥四世，当时非常迫害这些犹太人。那么这个安提阿哥四世迫害犹太人，在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他们到底怎么迫害呢？啊，就是不准犹太人这个行使这个在圣经里面上帝所交托给他们的这些仪式。那么其中有一个仪式很重要的，就是男婴第八天要行割礼。那么为了这一件的事情呢，很多的犹太人父母啊，就不顾生命的危险啊，在第八天呢，为这个男婴来受割礼。那么这一些的父母，当他们把这个男婴呢第八天割礼之后呢，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就下了一道命令呢。这道命令是什么？他说把这些婴孩啊，受割礼的婴孩，所有的婴孩都挂在母亲的身上，并且呢，把婴孩跟母亲全部杀死。这在主前第二世纪当中所发生的一个惨剧。那么我们看见，在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当中啊，也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希特勒当时迫害犹太人啊，他要来鉴定一个人是不是犹太人，就鉴定这个男子有没有行割礼。那么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在历世历代的犹太人当中，他们都遵守上帝在旧约给他们的一个约规，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他们也不怕的，他们就是要遵循上帝在旧约里面曾经吩咐亚伯拉罕要受割礼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那么这个割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啊，这个割礼是立约的一个证据。我们看到创世纪十七章第十一节啊，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一个证据。那么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呢，叫亚伯拉罕的身上呢产生一个证据，就是这个割礼了。那么这个证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表示神跟他立约的时候，等于是给他的一个应许， 啊，他能够得着这个证据，那么这个证据其实对上帝来讲就是上帝一个不可改变的一个应许，神的应许一定要实现在这些立约的人的身上。那么在旧约的当中呢，神跟人有这些的立约的关系的时候，通常都会给证据的。请你翻到创世纪啊，我们来看前面在第九章的时候，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立约是有记号的啊，这个记号成为一个证据。上帝跟挪亚立约，称为挪亚之约。那么在创世纪第九章十二节啊，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神说：“我与你们，并这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样就可以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好，那么你看见这个彩虹啊，是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那么这个十六节，虹必现在云彩当中啊，我就看见我要纪念。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啊，这个彩虹今天啊成为一个永约的一个记号。好了，那么这个立约的证据呢，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说了，这是立约的血，是为多人而流出来的啊。这在新约的当中，当耶稣基督最后在逾越节的晚宴的时候，他说这个是为啊一个立约的血，耶稣的血是为我们立约的一个证据，他的血为我们而流。结果是为了啊，我们使多人啊能够得救啊。好，那么这是在新旧约的当中，我们都看见立约有一个证据哈。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亚伯拉罕的这个时代呢，上帝跟他建立这个神所应许的这个约规啊，在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到，神要祝福他成为多国的啊这样的一个多国之父，并且要祝福他有许多的君王啊要从他而出。那么当上帝讲完话的时候，就跟他说了，你要来立这个约。我们在新约的里面，我们来翻到罗马书来看一下。到了罗马书有一段的经文呢、啊，就把亚伯拉罕行割礼跟因信称义的关系做了一个总结。那么割礼跟因信称义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对犹太人来讲，割礼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但是这个割礼跟因信称义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罗马书第四章就把这样的一个关系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阐释。那么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第四章，在新约两百一十三页，我们一同来看第九节，我们从第九节读到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如此看来，这幅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十一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记啊，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的人。好，那么我花一点时间来讲这一段的经文跟创世纪十七章的一个关系。使徒保罗呢就告诉犹太人呢、啊，这个割礼啊跟因信称义的关系到底是怎么算的啊？那么我们读过了亚伯拉罕的生平，大家都知道，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因此啊以他为义哈、啊，以此为他的义。这个信我讲过了，它的原来希伯来文就是阿们的意思啊，阿们，亚伯兰阿们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当亚伯拉罕呢凭着信心呢、啊、相信上帝的话的时候，他已经称义了。一直到了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神经过了十三年多的光阴，十三年到十四年的光阴，才叫他行割礼。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次序来讲，到了罗马书的时候，使徒保罗借着上帝的启示就说，亚伯拉罕的信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你看第十节啊，罗马书第四章第十节，他说这到底是怎么算的呢？ 使徒保罗得神的启示，就说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他的答案是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啊。这是创世纪十五章到十七章的一个关系。亚伯拉罕是先因信，然后到了十四年之后，十三年、十四年之后，上帝才告诉他：“我要在你的肉体上做一个立约的证据。”啊，所以这个因信称义在先，立约的证据是什么呀？在后头。立约的证据其实是一个行为的遵守，因信称义在前啊，让行为来遵守啊这个立约的一个证据，行割礼，这是在后头，这是一个次序。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割礼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割礼这么的重要？上帝要告诉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五章已经有立约的仪式，到了十七章坚立前约，那么神为什么要这么的麻烦，还要在他的肉体上做一个记号呢？做一个永远的约的记号。好了，这样的一个意义啊，在旧约的时候没有太多的阐释啊，但是到了我们刚刚所读了罗马书这一段的经文啊，就有几方面的解释了。我们要今天啊，要把这个约的证据割礼的意义啊，我们来讲清楚。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割礼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割礼既然跟因信称义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因为称义是在前头，割礼是怎么样，在后头。那么割礼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上帝还要叫亚伯拉罕做一个割礼呢？其实保罗他个人并没有轻视这个割礼的，因为他知道啊，割礼对犹太人来讲是生命当中的一体啊，在犹太人的生命的当中啊，他们小孩子第八天男婴一定要行割礼的。那么这个割礼呢，其实第一个是一个记号，请你看罗马书四章十一节啊，罗马书四章十一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这个记号原来的希腊文的意思是论证啊，我们再讲一遍，原来这个割礼是一个论证，是一个可见的证物，旁边圣经写一下，原来这个割礼是一个论证，是一个可见的证物。换句话说，割礼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呢、在他的身上做了这个割礼的记号呢，这是一个外证，表示呢这个人进入了恩约之福。这个割礼原来是一个记号，记号的意思是论证。那么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你要行割礼，表示亚伯拉罕有一个证据确据了。亚伯拉罕什么样的确据呢？他进入到上帝的祝福的里头。好了，我们看见呢，在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啊，他们在曾经都受过割礼的，但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这四十年的当中，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走了四十年，可是很奇怪的啊，这个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啊，居然没有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来行割礼啊。我们看约书亚记啊，来看一看，这个在圣经里面啊都有记载的。你来看一下约书亚记，请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第五章。所以当约书亚呢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约旦河前面的时候，当他们过了约旦河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上帝就告诉约书亚了，要叫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吉甲这个地方行割礼。请看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一同来看第五节。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啊，这是指出埃及的那些人，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就是第二代以色列人了，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好了，等到第七节，他说他们的子孙呢、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这个第一代以色列人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旷野的路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没有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行割礼啊。那么你就看见了，到了这个时候呢，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埃及啊、过了这个约旦河，到了吉甲这个地方啊，约书亚就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命令了，就是要所有的男丁啊 在吉甲这个地方行了割礼。好，那么为什么这个割礼对约书亚来讲呢这么的重要呢？因为这个割礼呢，对约书亚来讲呢，当以色列人行了割礼了以后，就是表示他们在上帝的恩约的里头，因为他们进到迦南地，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怎么样，必定要寄居此地。所以这些人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在这个约的里面有这样的祝福，当然他们要在啊割礼的上头要表现出来，成为一个证据啊。这就是为什么约书亚要进到迦南地，过了约旦河以后，进到迦南地更深入的时候，在打耶利哥这场战争之前，第一件事情在属灵的事情上，他们每一个人跟上帝都要产生一个正常的关系。好了，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割礼呢，第一个是一个记号了。我们看见罗马书又讲了，第二个割礼是一个印证啊，印证。我们再翻回罗马书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请大家看十一节啊，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记号是一个外表的一个论证啊，是一个可见的东西。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这个印证的意思是保证的意思啊，印证是保证，圣经旁边可以写一下哈。那么这个割礼是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一个保证，换句话说，因信称义在前头，但是因着他的顺服行了割礼，就保证了他的信心，了解我的意思吧啊。我们前几个礼拜有三位姐妹们受洗，一样的意思，你们其实已经重生得救了，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要表现出来一个证据是什么啊？表现出来就是洗礼，很简单，洗礼啊，因为这个洗礼是把你的信心怎么样表达出来，让众人都看得见。那么这个割礼也是一样的，割礼是当他们因信称义的时候，只是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借着割礼怎么样把它表达出来啊，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了，当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第一个就要把他们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确据表达出来，表示他们是相信上帝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我们看见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啊，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请看出埃及记第四章。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摩西呢，在旷野啊，并没有为他的孩子行割礼啊。那么到出埃及记第四章，我们看二十四节啊，我们看二十四节，请读出埃及记四章二十四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遇见他，想要杀他，西皮拉啊，就拿了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啊！”这个血狼的意思是丈夫，丈夫的意思，我的血狼就是我的丈夫，这是一个米甸人一个称呼的一个习惯啊。那么这样呢，耶和华才放了他，放了摩西。西皮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啊，就是我的丈夫。”好，那么弟兄姐妹，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上帝呼召了摩西，那么结果呢，摩西要杀他呢啊？那么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了，因为摩西呢第一个原因呢，他在属灵的上头啊，他没有为他的儿子怎么样行割礼啊。如果不行割礼的话，神告诉亚伯拉罕的，没有行割礼的一定要怎么样剪除的啊，剪除。那么像摩西这样重要的一个上帝所呼召的仆人，他一定要为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孩子啊，第八天行割礼，可是他却疏忽了。好，你就看见他啊，这个是在当时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割礼就可以表示出他因信称义的一个印证，表明他的信心，好像今天的洗礼一样，今天我们愿意顺服洗礼就表明他的信心了啊，这是有同样的一个意思。好，那么我们看见在逾越节的里头啊，这个割礼也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割礼的里头，在逾越节的里面呢，我们翻到出埃及记后面再看一下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我们再看一看，当以色列人要被上帝带领要出埃及的时候呢， 那么神就告诉以色列人了，凡是以色列人呢都可以进到门的里头，房屋的里头来吃这个羊羔。但是到了出埃及记十二章，你注意来看第四十八节，我们翻过来四十八节来看一下，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八节哈、啊。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怎么样，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你注意看这句话，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犹太人没有问题的，他们一定是第八天受过割礼的，表示他们有一个立约的一个证据，有一个因信称义的印证，这些人没有问题，他们就进到房屋里头来享受神给他们的祝福了。但是这个外邦人他们要来信耶和华也可以的，不过外邦人信耶和华的话，怎么样来表明他们的信心呢？这个很简单啊，上帝就告诉犹太人说，外邦人只要行了割礼，一样可以在逾越节的这个晚上享受上帝的拯救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割礼啊，从上帝对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定规了以后啊，成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印证。那么这个因信称义的印证呢，到了罗马书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就讲了这个割礼呢，它要引导两种人进入到上帝的恩约的里头。第一种人是哪一种人呢？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四章十一节啊，罗马书四章十一节，在后面有一个字就是叫，第十一节哈、啊，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那个叫看到没有？那个叫啊，那个小字，那个叫的意思就是目的啊，目的。这个叫就是目的的意思，它的目的是什么？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目的，他要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这个未受割礼是指外邦人啊，外邦人。这个割礼的目的是要叫外邦人也能够借着割礼呢，称亚伯拉罕啊为父啊，因为亚伯拉罕呢是因啊这个信心之父啊。所以割礼的目的呢有两个，第一个是使外邦人也能够称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父，因为他们也是因信称义的人啊，亚伯拉罕就成为他们属灵的父亲。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不是犹太人啊，但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啊的后裔一样的，是属灵方面的。好，这个教制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就在第十二节了，我们一同来看十二节。第一个目的是叫外邦人可以称亚伯拉罕为父，第二个是叫犹太人也可以称为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父。第十二节，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那么第十二节是指犹太人呢、啊，是指的犹太人，他们可以称亚伯拉罕为父，因为犹太人他们受了割礼，但是更重要的后面讲了，是按着亚伯拉罕未受割礼的信心而跟随的，就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信，他们也怎么样，也去相信啊，跟亚伯拉罕完全一样。亚伯拉罕是先信，后受割礼，这些人也是得救的，也可以称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父。所以我们从新旧约里面，我们从这个割礼的里头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救恩哈、啊，这个救恩呢、啊、是关乎到全世界的。这个割礼呢，不只是颁给亚伯拉罕的。我们回到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上帝告诉亚伯拉罕非常的清楚，他说啊，第十二节，创世纪十七章十二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啊，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买的啊，从外人买的啊，一个是你家的人，一个是从外人买的，这些人呢都可以接受割礼的。换句话说，在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约的祝福的里头，这个救恩不但是给犹太人，还是给什么？给外邦人。这个到了新约的时候，你就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有一个家谱啊，那么在这个家谱的里头啊，我们看见有几个妇女，第一个是他玛士啊，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三节，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这个他玛士是谁啊？他玛士是一个迦南妇女啊，他玛士是一个迦南妇女，那么他不是犹太人的啊。那么第五节啊，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啊，那么这个拉合他也是一个迦南的妇女，这个拉合呢是一个啊妓女啊。那么这个路德是摩押女子。好了，你如果看见呢，这几个妇女都是外邦人，那么上帝的心意在旧约的里头，外邦人就可以进到上帝的家里头。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他们是因信称义，而如果是男子的话，还要再加一个，他们第八天受割礼，或者他们信了以后能够接受这个割礼。好，我们看见呢，这是一个割礼呢，在救恩的里面我们所看见的。那么我们来看割礼的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晓得了这个割礼在旧约的当中这么的重要的话，那么这个未受割礼的人被称为是什么呢？在创世纪十七章第十四节的当中啊，上帝就说了，不受割礼的男子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那么这个不受割礼的男子其实就称为不洁净的。我们翻到利未记十九章来看一下啊，今天经文稍微多一点啊。好，我们看到利未记第十九章，在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146页啊，146页，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在146页啊，我们一同来读哈、啊，读这段的经文，在旧约146页啊，我们一同来读。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只是不可吃。好，好，你看，上帝告诉犹太人了，当你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三年之内果子能不能吃？不能吃，因为这些果子是未受割礼的。哎，很奇妙哈，你说这个割礼是在啊这个肉体上做一个立约的证据啊，那么跟这个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树结不结果子跟割礼有什么关系啊？哎，但是神就用这样的话来表达，一个未受割礼的意思就是指不洁净啊，不洁净。因为这三年，当犹太人进到迦南地这三年的当中啊，是谁来灌溉这些果子的？其实是以前的那些迦南人啊，使得这个果子还可以长果啊，长这个果子可以吃。那么这些呢，都是以前那些人来灌溉的。所以上帝就告诉他们说，三年你进了迦南地的时候，三年你不要吃这个啊树上所结的果子，因为这是未受割礼的，因为这些果树是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不相信神的人去灌溉的。上帝就说，三年你不要吃，因为是不洁净的啊，非常有意思。好，我们翻到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一节再来看一下。好，到了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一节哈，啊，我们看一看，就是在一百五十八页。好，我们来看这个未受割礼啊，我们一来看一下，请看四十一节，我们一同来读。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是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好，到了利未记二十六章的时候，就把这个未受割礼啊，原来是一个肉体上的记号，已经把它提升到一个心灵的一个记号了。当我们讲到割礼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旧约啊，割礼只是一个表面的记号，其实在旧约的里头就讲到心灵的割礼了，旧约就讲了，当然新约更是讲。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一节就讲到心灵的割礼。那么其他有两个很重要的经文也讲到心灵的割礼，所以这个割礼的意义不只是在肉体上做记号，其实上帝的心意更是要在人的心灵的当中来做洁净。请你翻到生命记十章十六节，生命记第十章十六节。好，请大家翻到生命记十章十六节230页啊，我们来看一下230页。 在《生命记》十章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心灵的割礼啊，请读。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啊！你注意看哈。那么在旧约的当中，也是讲心里的污秽要除掉，也是讲心灵的割礼的，不只是新约在讲。很多的时候我们误会了，以为新约不讲哈，其实新约就在讲了。所以那个律法师就问耶稣说了啊，律法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就说尽心，对不对？尽心尽意怎么样？爱主你的神。你看他就讲这个，还是讲心的问题了。所以这个割礼呢，在摩西五经的当中，原来没有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但是要遵守这个约规，更重要的，上帝希望犹太人在心灵的里头真正把他们的污秽除掉的，这才是在旧约的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神要教导以色列人的。那么第二个经文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三十章第六节，我们来翻一翻啊，在旧约的当中也是讲心灵的割礼啊，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请大家看生命记三十章第六节，254页第六节啊，请读。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哈。啊，你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明白啊，在摩西五经的当中，还不只是讲那个表面的规条啊。如果我们好好仔细去看摩西五经的话，上帝的律法颁下来是要在他们的心灵的当中让他们去遵守的。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规条呢是非常的重要，到了新约的当中呢，怎么去把它表达出来呢？到了新约的当中，其实神有预言的，请你先翻到耶利米书31章33节，请你先翻到耶利米书，那耶利米书里面上帝就把这样的一个心灵的割礼在耶利米书啊，有一个耶利米约的里头把它表达出来啊，我们看耶利米书31章33节，在925页啊，925页，请大家翻到925页啊，我们来读耶利米书31章33节，请读。耶和华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你注意那个心上有没有？原来那个旧约的律法规条是写在板子上头的，但是圣经里面到了耶利米书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一件非常重要的预言呢，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规条将来要写在他们的心板之上。其实我刚刚讲了，在摩西五经的里头，神的本意就是要除去他们心里的污秽，这是上帝的心意。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样的启示啊，一直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整个才能实现的。因为要把律法放在人的心板上，需要什么样的工作？你们想想看，需要有圣灵的工作，圣灵改变我们，圣灵是重生的灵，当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神的律法就怎么样进到我们的心里头。所以当我们得救了以后，请你翻到以弗所书，你看一看啊，今天呢、啊，这样的一个心灵的割礼已经实现在你我的当中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当你读以弗所书第4章的时候，你来看一下以弗所书4章第23节24节啊，我们同来读以弗所书4章23、24啊，请读。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这个是指当一个人得救了以后，人在亚当里面失去了上帝的形象，但是当一个人悔改，他得救了以后，他的心智会被改换的。这个心智的改换就是当你接受耶稣的那一刹那，圣灵重生你，并且圣灵把神的形象，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重新放在你的心里头，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么上帝借着耶利米，这个耶利米书哈、啊，耶利米约啊，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耶利米书31章第33节，就把这样的预言告诉耶利米了。到了那个时候，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头，写在他们的心上。那么这件事情不只是对犹太人来讲的，其实怎么样，也是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的。因为我们看见 割礼其实对犹太人也是怎么样，对外邦人，在旧约的时候你就看见神跟亚伯拉罕说了，你家里生的要行割礼，至于你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要行割礼啊。所以这个割礼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就是对那些有信心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全部都要遵行上帝的话。那么到新约的里头很清楚的，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不只是犹太人可以得救，外邦人怎么样也可以得救。这些人在基督的里头两下合成一下，成为一个身体，都接受了圣灵的重生，都同样的接受了一个心灵的割礼啊。那我们一同翻到啊哥罗西书，我们来看一下了。到了哥罗西书的时候，就把这个割礼啊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层次，在新约的当中把它完全表达出来。请你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在284页啊，284页，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请大家一同来读。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好，看到没有？这是什么意思？重生得救嘛，懂我意思吧？就是重生得救。好，所以你看见到了新约的时候，他说你们在基督的里面，你不是受人手所受的割礼，就是指旧约那个肉体上的记号了。你们是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割礼。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腓立比书三章第三节也讲到真割礼。我们来看一看，从旧约的当中，从肉体的一个记号一直启示到新约的时候，讲到一个真正的割礼。好，请我们一同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在279页啊，我们来认识这个割礼的真理。好，请大家看腓立比书三章第三节，请读。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旧约里面是肉体，但是旧约上帝的心意其实还是心灵的层次，但是这个心灵的层次要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且他要差遣圣灵降到这个世上，才能够把它成就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啊，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是受真割礼，其实这才是上帝一个真正的心意。神的心意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如此，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所以换句话说，这两下合成一下，他们啊这样的就是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真正受割礼的啊一类的这个神族啊，真受割礼的一群人，在神的家中自由的来敬拜神。好，当我们看见这整个割礼的启示的时候，从一个肉体的记号一直进入到心灵的层次，并且到新约的当中，圣灵重生我们，真正的在基督里面割去了我们肉体的情欲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到底是要保证什么呢？我们翻回创世纪十七章来看一下啊。那么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了，这一个割礼呢是一个永远的约，因为割礼是一个证据，我们前面讲了。所以这个割礼既然是永远的约，表示今天我们这些人在基督的里头认罪悔改重生得救，得到真割礼。那么请问你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你们真信耶稣的时候，救恩会不会失去？不会失去了，重要了吧？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很重要了，因为上帝已经说了，神跟亚伯拉罕说，这是我永远的约，换句话说这个约永远有效。今天教会还在亚伯拉罕约的里头，明白我讲的，今天的教会还在亚伯拉罕约的里头。因为教会虽然啊，今天的教会是在新约的当中，但是亚伯拉罕约的一个约的祝福，今天我们有没有？有，因为这是恩约的祝福，在旧恩的里头，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这个约的里面有祝福的，这个祝福借着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所以今天的整个教会已经实现了亚伯拉罕约的祝福的当中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还没有实现，你们说是哪一部分呢？上帝跟犹太人说啊，啊，这个地要赐给你们作为基业。那么今天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也说了，将来你们要有基业的，对不对？天上的基业，这一部分还没有实现，一部分实现了，一部分还没有实现，非常有趣哦。所以你越读圣经，你就越能坚信你的信仰啊。 神跟亚伯拉罕讲了这个约是永远的约，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受了真割礼，同样的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是一个永远的约，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永远有效的，永远有功效的，绝对不会改变的啊！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请大家一同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来看一看第二十五节，七章二十五节，到了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318页，我们一同来读。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啊！你看到没有，拯救到底。好，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得救的时候，认罪悔改的时候，感谢赞美主，这样的救恩是有保障的，是永远的约。那么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哎，圣经为什么要讲永远呢？因为很简单啊，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那个约是什么约啊？永远的约。所以立了一个约的证据，到了新约的时候，圣灵重生我们，我们是真割礼，同样的也是永远的约。永远的约就是永远得救，所以我们不要怀疑我们的救恩。我去过一些教会哈，一些弟兄姐妹对救恩的方面不是很清楚，稍微软弱一点马上就说我不得救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假如今天我们不能够认识神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在他神儿女身上这个约有这么宝贵的话，这个真割礼有这么样的宝贵的话，那今天我们那样摇摇摆摆的话，我们很容易被魔鬼来攻击的，一会得救一会不得救，请问你怎么样来服侍神呢？你一会有保障一会又没保障，这个好像股票行情呐、啊，这个不对的。上帝赐给我们是永恒的，永不改变的啊，绝对不会改变的。所以在全备的军装的里头啊，这个救恩是我们的什么头盔。这为什么这么重要？一个基督徒对救恩搞不清楚，怎么来服侍上帝呢？是不是今天对明天又不对，今天我得救明天又不行，心情不好就不得救，做点好事就说我得救，错了。上帝不是这样看我们，因为得救是靠着信心，靠着认罪悔改那一刹那，圣灵赐给我们一个真正的重生，真正的割礼。好，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割礼是一个永远约的记号。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头，圣灵重生我们，我们也是永远有一个约，这个约的效率是永永远远的。那么这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一个极大的恩典，今天到新约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这个恩典。那么我们看见从创世纪十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啊，亚伯拉罕呢就非常顺服上帝的话了。在第二十三节，正当那日呢，亚伯拉罕还遵着神的命呢，给他的儿子伊斯玛利和他家里一切的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那么请问你，伊斯玛利有没有进入到恩约的祝福的里头？进去了，因为伊斯玛利也是上帝要祝福的一个支派，虽然这个支派没有被上帝拣选，但是伊斯玛利上帝最后来祝福他要成为大国，成为十二个支派。这个伊斯玛利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了。你看看今天阿拉伯人，当石油危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抬头，一直到今天阿拉伯世界可以说越来越强盛。你今天到欧洲去啊，这个阿拉伯人非常的多啊，这些阿拉伯人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盛。那么你就看见上帝还是祝福他们。如果你到中东一些地区去看，遍地都是沙漠，比德州还荒凉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两种东西，一个野藻，第二个是石油，石油在地下，野藻你看得见，那么什么都没有的。所以你看到这像这一类的国家，上帝今天祝福他变成这样的强盛，这样的有钱啊，这个是在恩约的里头上帝祝福他们啊，这是另外一种祝福，物质上的祝福。那么属灵上的祝福呢，就给了谁了啊？就给了神所应许的那个以撒，恩约的祝福进入到以撒的这么一个主要的支派的当中，这是上帝所应许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割礼的意义啊，借着亚伯拉罕约割礼的这个证据， 我们有一个更大的视野，看见神的爱借着这个割礼降临到亚伯拉罕的家族，也降临到进入到亚伯拉罕家族这些外邦人的当中。今天教会两下合成一下，就让你看见神的心意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神的心意也在教会的里头，这是一个可以完全对比出来的啊！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上帝的心意。好，一同来做一个祷告哈，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认识这个真割礼，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救恩是永远有效，把荣耀归给主。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亚伯拉罕的生命的当中，你要用割礼作为一个证据。主啊，他已经因信称义，但是你爱他。主啊，你要在他的肉体上做一个立约的记号，好让世世代代的人因着这个记号就知道你恩约的祝福要临到他。主耶稣，我感谢你这样的一个恩约的记号，不只是给犹太人，也是给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主啊，让外邦人跟外邦人以色列人两下合成一下，在这个教会的里头都成为你自己的儿女，可以称亚伯拉罕为父。我们谢谢主，今天你让我们今天完完全全领受到这个恩约祝福里面的好处。今天教会历代这个世界上就看见你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已经成就了一大部分，我们还在等待另外一部分的来到。谢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经文，也赐给我们罗马书的经文，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坚信你的话。虽然有一部分在未来才会实现，但是因着已经实现了这一部分，就让我们更有信心的愿意来跟随你，让我们脱去世上的残累，能够快跑前进的来跟随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主，求你来祝福你自己的儿女，祝福你的教会，让我们在心灵当中接受真割礼的时候，我们都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继续奔跑前面的天路，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启示从旧约到新约一路的要引领你自己的孩子。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